他们坚持真理的教导，也重视你灵命的成长。一群良苑的老师，每个主日按时分粮。良苑讲台，
亲爱的弟兄姐妹平安，你现在收听的是良苑讲台，我是张琴，是良友电台的同工，很高兴今天有机会和你分享神的话语。今天分享的主题是大发热心与微小声音，经文记载在列王记上19:1-18。今天和大家一起看以利亚先知的故事，他的经历可以说是大起大落，我们尝试从他高低起伏的经历中一起学习属灵的功课。以利亚是北国以色列的先知，当时在位的亚哈王拜外邦偶像巴利，而且比以前所有的以色列王更加厉害。以利亚就是在这样困难的环境下做上帝的先知。如果翻开列王记上19:10-14，我们可以看到以利亚重复地说自己为上帝大发热心，他的确也是这样的，我们一起来看看。首先在17:1，他向亚哈王宣告，我指着所侍奉永生耶和华以色列的神起誓，这几年我若不祷告，必不降露，不下雨。这个宣告可以说是向被视为掌管暴风雨水的巴利一个挑战，也是警告和劝告亚哈王要回转归向上帝。果然接下来的3年真的没有雨水降在以色列地。经文也记载以利亚行过很厉害的神迹，他不单使寡妇的油和面供应不绝，更加使寡妇的儿子死而复活。不单如此，在18，我们看到以利亚侍奉的高峰，他独自一个人在加密山上跟巴利的450个先知较量比拼，他们分别祈求自己的神从天降下火烧掉祭坛上的肉，由此来验证到底是巴利是真神还是上帝是真神。当时以色列民众都在场，他们也赞成这个比拼，结果巴利先知求告了一整天，甚至祭坛身体巴利都没有任何一点回应。到了以利亚，他重修已经毁坏的耶和华的祭坛，又吩咐人将祭坛倒满水，然后求告上帝。他一求告，上帝就降下火，所有东西马上都被烧尽了。以色列民众也因为这样俯伏在地，宣称耶和华是上帝，又杀了所有巴利的先知。以利亚在这场与巴利先知的比拼中可以说是大获全胜。以利亚接着向亚哈王预言天会降下大雨，果然天就降下了大雨。以利亚就是这样一个充满能力和胆识，而且为上帝大发热心的先知。可是到了19，我们突然看到一个完全不一样的以利亚，他变得充满恐惧、矛盾和沮丧。在19:1-3说，当他一听到耶洗别要杀他的时候，便恐惧的马上逃命。加密山事件以后，亚哈王将巴利先知被打败的事情告诉王后耶洗别，耶洗别听了以后 下定决心要杀死以利亚，他派人向以利亚说，明日这个时候，如果我不使你的性命像那些巴利先祭一样，愿巴利惩罚我，并且加倍的惩罚我。事情的发展完全是以利亚的意料之外，于是他马上起来逃命。作为北国以色列的先知，他不单逃离亚哈和耶洗别，他更逃到南国犹大最南边的城镇别十巴，然后又把仆人留在那里，自己再走到城外的旷野。以利亚似乎头也不回，心里应该希望走得越远越好。不过以利亚一面逃命，一面却向上帝求死，他的心情相当矛盾。在第四节他这样说，耶和华罢了，求你取我的性命，因为我比不上我的列祖。然后他就躺平睡觉。以利亚把自己跟列祖来比较，然后觉得自己比不上他们。这些列祖会不会就是指以往以色列中上帝的仆人，或者是以色列的领袖呢？比如说摩西，他行了一个又一个的神迹，更将红海分开，带领以色列人离开埃及，还安全地逃离法老的追赶。或者是约书亚，他带领以色列人征战，取得迦南地，让以色列人在上帝所赐的应许地上安居乐业。以利亚可能想，那自己了，在弥山乡所行的算是自己最宏烈的神迹和侍奉了，但似乎没有带来什么好的结果，那还可以做什么叫以色列人回转归向上帝了？如果什么也做不了，那还要侍奉下去吗？我们知道以利亚如果真的想死，他其实不用逃命，所以他可能只是在说悔气的话，够了，算了，我不要再侍奉了。还有从以利亚的话语中可以看到他非常的沮丧。在19章10节和14节中，上帝两次问他，以利亚，你在这里做什么？以利亚重复的回答说，我会耶和华万军的上帝带发热心，因为以色列人背弃了你的约，毁坏了你的坛，用刀杀了你的先知，只剩我一个人，他们现在还要寻索我，拿我的命。他这番激动的话说了一遍又一遍。或许在加密山的比拼之后，以利亚很期待亚哈王耶洗别还有以色列民回转归向上帝，甚至有宗教复兴的大改革，但是他们好像完全没有被神旨打动，不但没有悔改，更要追杀自己，现在自己的生命可能也不保了，那么带发热心又有什么用呢？突然之间觉得自己一直以来所做的事情好像完全没有意义，所以感到非常灰心和沮丧。在这样的光景中，上帝主动临到以利亚。我们一起看看上帝如何在以利亚生命当中工作，也尝试透过以利亚的经历思想如何在不同的境况下领受上帝的带领和经历上帝的同在。第一，要腾出空间。在19章10节说，以利亚经过加密山上激烈的比拼后，又一口气地走到南部的旷野去逃命，应该是非常疲乏的。上帝就让他休息，一次两次地让他睡觉，又为他预备食物，然后才带领他去到何烈山向他说话。这正正是预备一个空间， 让以利亚去聆听上帝的话语。同样，我们想要领受上帝的话语，也需要腾出空间，预备好自己，等候上帝的临在。比如说，我们规划一个固定的时间来跟上帝亲近，容让自己的心安静下来，让上帝做主导。有人说，我们不但要读圣经，也要让圣经读我们，就是在我们读圣经的时候，可以问一问，这段经文反映了我们现在生命的一个什么状况呢？上帝透过经文的内容，对当下的我有什么提醒呢？又或者，在我们向上帝倾心吐意和祈求之后，也留出一些时间，祈求上帝显明他自己的心意，然后等候他的回应。记得有一次，一个弟兄在默想圣经的受难、上十字架和复活的经文之后，分享说，他在默想中想到，在耶稣受难的整个过程中，上帝都没有出现，他似乎隐藏了起来。然后他说，可能是因为自己在那段时间也觉得找不到上帝。导师就回应说，他的默想正正反映了他当时候的一个生命状况，然后鼓励他瞧着刚刚的体会继续去思考和祷告。另外，我也曾经听过一个姐妹分享，她在操练安静和灵修上的得着。她说，操练了一段时间之后，发现自己小了对女儿发脾气，跟女儿出现争执的时候，她会先静下来祷告，问问神要怎么做，然后才回应。慢慢的，他不单享受每天安静与神同在的时间，也更多的明白神希望自己多依靠他，那么他就可以减低焦虑，对女儿和身边的人也可以多一点耐心。弟兄姐妹，我们在生活中有着不同的压力、试探和挑战，实在很需要在上帝里面得着安息，并且体会上帝的爱和同在。有时候我们可能因着性格或者情绪的影响而觉得灵修很乏味，又或者很怕安静下来，觉得很不习惯。无论是什么原因，我们都要正视在生活中拦阻着我们亲近上帝的东西，并且寻找出路。如果缺乏上帝的同在，往往是构成生活和侍奉上乏力的原因，生命也不容易成长起来。带发热心是外在的活动与能力，外在的能力需要内在生命的力量去承托，所以我们也需要培养生命的内在力量。其中一个方法就是不断地进到内室亲近上帝。
神就是爱，他差独生爱子前来，当世人败坏 世人徘徊，真堕落无奈，近来与人同
个领受上帝的带领和经历上帝同在的方法是放下前些。在第十九章十一节，耶和华对以利亚说：“你出来站在山上，在我面前。”那时候，耶和华从那里经过，在以利亚面前有烈风带作，风山虽实，耶和华却不在风中。风后地震，耶和华却不在其中。地震后有火，耶和华也不在火中。我们都知道，以色列人出埃及在旷野的时候，风、雷电、地震、火都是上帝显现和临在的标记。以利亚当时在山上，虽然也有这些震撼的场面出现，但经文三次重复说上帝不在其中，反而在火后，上帝在微小的声音中向以利亚说话。如果我们再看看前面第五到八节，那里说上帝的使者两次叫以利亚起来吃东西，相信那一把声音也是微小的。震撼的场面跟低微柔和的声音是一个很大的对比。这样的对比或者是要表达人不一定要在宏烈的作为里才看得见上帝或者侍奉上帝，在细微和沉静的状态中同样也会有上帝的作为。上帝可以威容的临在，也可以在宁静中，在人的身边与人同在。上帝可以在人侍奉他的过程中显明自己，也可以在人疲乏休息当中与人同在，显出他的眷顾和慈爱。以利亚正正透过上帝不一样的显现方式，对上帝有不一样的认识。既然上帝不是只有一个方式显明自己，如果我们坚持自己的某些观点和期望，希望事情按着自己的想法和期待的结果来进行和成就的话，我们的耳朵和眼睛的灵敏度就会减低，不单只听不到上帝的声音，而且连我们身边的人给的意见和提醒都可能听不进去。所以我们有时候是要放下一些预设的观点和想法， 我听过一个姐妹分享，上帝如何用一个她想象以外的方式帮助她面对一个难题。姐妹的儿子很聪明，但不爱读书。有一年学校开学不久，她因为这件事情突然感到十分沮丧，然后就想把儿子送到国外升学。其实呢，是她心里面想要放弃。她说有一天晚上，当她预备在网上为儿子寻找国外学校的资料时，上帝仿佛在她心里说，你是我心爱的女儿，就算你有很多不足和有待成长的地方，但我愿意等你，我从来不会放弃你，也不会把你交给别人去教导。那一瞬间，这位姐妹想到，为什么自己要那么焦急了？天父从来都给我时间和机会，也愿意接纳我的不足。在天父的眼中，其实自己跟儿子是一样的，都是一个有待成长的生命。天父不但会等待我，还会陪伴我成长。那我做母亲的，也需要给我的孩子时间去成长呀。当这位姐妹对上帝和自己领受了新的认识和看法以后，不单打消了送儿子到国外的念头，也更加明白要怎么样教养自己的孩子。我们每一个信靠神的人也一样，都要学习放下自己的前卸、主观的愿望与期待，跟随上帝的带领。除了领受上帝的话语和明白上帝的心意，我们也要学习顺服的功课。刚才说，以利亚因为耶洗别要杀他，而且以色列人看到呆神迹以后，仍然顽梗不悔改，所以感到沮丧和绝望，不知道可以怎么样侍奉下去，甚至也不想再侍奉下去了。他没有想到，上帝已经有他自己的计划。在19:15-17，上帝这样对以利亚说，你回去从旷野往大马士革去，到了那里就要告哈歇做亚兰王，要告宁氏的孙子耶户做以色列王，并告亚伯米和赖人撒发的儿子以利沙做先知接续你。将来躲避哈歇之刀的必被耶户所杀，躲避耶户之刀的必被以利沙所杀。但我在以色列中为自己留下7000人，是未曾向巴利屈膝的，未曾与巴利亲嘴的。虽然上帝暂时容忍以色列人的罪，但在不久的将来，他会显明他的公义，要借着哈歇、耶户和以利沙去审判被盗的以色列人。上帝要以利亚回到侍奉的岗位，继续侍奉他，接受新的任务。我们看到以利亚接下来的侍奉工作有很大的转变，不再是以前在加密山头轰轰烈烈的神迹侍奉，而是高摸那些要被上帝使用的人，特别是高摸以利沙接续他做先知。换句话说，他的先知侍奉工作将会减小，甚至会告一个段落，但是他仍然顺服。有时候上帝会将心意向我们显明，但反而是我们不愿意接受，或者我们被其他东西吸引，又或者我们怕当中要面对的困难，甚至那些不一定是自己想做的，所以不想接受，也会朝着另外一个方向走。如果我们愿意寻求满足上帝的心意，而不是为了满足自己和别人的需要和期望的话，那么我们必定可以更清楚看见上帝的心意。有一个传道人，他在读神学的时候一直有一个挣扎，就是要不要去教会服侍了， 原因是他的教会生活经验不是很好。后来他做了一个祷告说，上帝，求你让我体验到教会的爱，如果你真的要我去教会服事，求你让我看见你的旨意，如果知道是你要我做的，我心里也是很愿意顺服的，只是求你坚定我的心。很感恩，当他在不同的教会实习的时候，都看到很多正面的东西。最深刻的还是，这些教会都让他感受到爱。最后，他怀着期待的心情去了教会服事。当这位传道人愿意顺服的时候，上帝就借着环境，按着他的需要，回应他的祷告，并且显明自己的心意。在约翰福音10:27，主耶稣说，我的羊听我的声音，我也认识他们，他们也跟着我。我们要听主的声音，是因为我们是他的羊，属于主的羊也会听到和认得主的声音。弟兄姐妹，如果我们想领受上帝的话语和引导，我们就要随时做好准备，不要等到我们想上帝向我们说话的时候才呼求上帝，而是预备好自己，与他建立一个稳定和亲密的关系。当上帝向我们说话的时候，我们就可以领受得到。另外，我们也要培养自己对上帝有一颗开放和敏锐的心。我们可以腾出空间，放下前卸，就是放下自己过往成功或者不成功的经验、主观的看法和期望，并且愿意学习顺服。那么我们对神和对自己就不会停留在一个固有的认识当中，而是可以不断的扩展和晋升，生命就可以不断的成长。就算在挫折和低谷中，也可以好好整顿，然后重新出发。
玫瑰姐姐，园丁又来剪我们的枝丫了。
不用担心，你还记得刚来时候的样子吗？
记得，那时候我还是瘦瘦小小的玫瑰花。
是呀，你现在一年比一年强壮和美丽呀。
的确是这样。
我是你的园丁，不会弄伤你的。明年你会开得更灿烂，成为一朵盛放的玫瑰花。
你我同时宝贝在这花园里。
良友电台2024年主题，修理干净。
愿上帝透过他的话语祝福你，与你同在。感谢你收听今天的良苑讲台，我是张晴，再见。
你当街里在神面前的梦喜悦，做无愧的工人，按着正义分解真理的道，你当街里做神无愧的工人，当在主面前忠心奋力来传主福音，靠主的话语圣灵保持纯洁